汉族文化数千年的祭奠，高傲缜密，博大精深。若要大清江山永固，繁荣昌盛，皇上定当苦心励志，自强不息，竭尽心力，精通汉学，治国安邦，必经此途。驾朝御臣，必具其功。异界尚知其中的道理，君之母书焉能不晓啊？皇太后语音平平，却掷地有声啊。太后之言如若金石，使毕王茅塞顿开。明日传命礼部周密布置，及早进行经研日讲。经研日讲师选为重，朝中虽人才济济，但老气横秋者难免带有沉沉的暮气。以皇儿之见，皇太后看着福临问道：“皇额娘，叔王，若依孩儿啊，经研日讲既是为异界所提，何不让他担此重任呢？为异界纯德博学，孩儿定会孜孜以学，力求上进的。”那好，毕王这就吃过早膳再去也不迟啊。皇太后说罢欲起身，而后他就说：“对魏一介此人多闻人言，却不曾谋面，明日恰逢重阳佳节，何不传他到慈宁宫一见呢？”“好啊，看看这位皇师明日将是何种姿态。”福临说着，皇太后呵呵呵的笑着，和多尔衮一起向膳房走去。九九重阳日，慈宁门内，皇太后在一株菊花前停了下来。魏一介猛然看到那株菊花，不由得就睁大了眼睛。眼前这株菊花呀，茎干粗壮，是枝叶茂盛，花开大如盘，色艳如凝脂，花瓣重重，花香流芳，使魏一介想起汉武帝《秋风词》中的“兰有秀兮菊有芳”一句了。魏一介呀，由衷的就赞道：“太后培育此花，世间少遇，真乃菊中之王。太后不仅爱花，而且精通养花之道，真是难得呀。”异界书生意气，文质彬彬，想必也爱花喽。太后看着魏异界就问：“是啊，太后，学生爱梅兰竹菊，爱兰尤甚。竹有气节，虚怀若谷，菊傲霜，一霜一开，梅喜雪，雪中怒放，兰花不娇不嗔，悠悠而生。芷兰生于深闺，或是深林之中，非以无人而不芳，不愧为花中君子啊。”魏一介见皇太后慈眉善目，平易近人，刚到慈宁宫时的拘束紧张情绪此时已经消减了许多了。“你精通文墨，给这盆菊花起个名字可好啊？”皇太后不无调侃的就说：“学生不敢，不过看到这株菊花呀，倒使我想起老家普陀寺的牡丹来了。”“直隶百香也有牡丹吗？”“是啊，说起百香牡丹来，还有个故事呢。相传呐，西汉初年，百香城北的普陀寺内，几位老翁傍晚纳凉，突闻香气袭人，见一双少男少女从天而降，落入寺内，遁入地中。 第二年便长出一株牡丹，一株芍药。至西汉末年，汉光武帝刘秀被王莽一路的追杀，逃至百乡的普陀寺，引入牡丹丛中，这才幸免于难。刘秀为谢牡丹的救命之恩，曾赋诗一首：小王避乱过荒庄，景庙俱废甚荒凉，唯有牡丹花树株，忠心不改向君王。刘秀即位后啊，赐令重修普陀寺，封牡丹为国花。百香的牡丹花大如盘，同珠异化，花瓣叠叠，色泽艳丽，雍容华贵。此花忠贞不渝，异地不惑。光武帝驾崩，花开素白，已是忠孝。之后呢，每遇君王即开白花，闻者纷至要来，花开如节，游人如织啊。魏异界缓缓的到来，原来异界生于神花府地，难怪如此的精神焕发，潇洒飘逸呢。皇太后说着，看着魏异界就问：哎，异界呀，我让你给花取了个名字，想好了没有啊？
哦，受太后抬爱，到宝地赏菊，实为太后的恩赐，使学生受宠若惊，诚惶诚恐。太后面前忘记花名，恐有冒犯卖弄之嫌，如太后不弃，学生也只好从命了。此菊不凡，蕴天生眷丽秀美之灵气，含牡丹华贵雍容之仙韵，名曰牡丹仙子，太后可中意呀。
哦，牡丹仙子，好好名字，中意，太中意啦。
皇太后大笑着，皇额娘如此高兴，真是难得呀，好久不见皇额娘如此开心了，朕要感谢魏爱卿啊。魏异界见皇上驾临，有些慌慌然，欲行君臣之礼，却被福临给拦住了。福临就说：
免了免了，不必多礼。
皇太后止住笑，饶有兴致地夸起他的花儿来：
这满院的花呀，虽名菊千株，却无一重品，什么飞雪啦、滴翠啦、云霞啦、碧瀑啦，什么紫云吐雾、绿珠坠楼啊，光起上名字的菊花就不下几百种啊。
魏一介一边听着皇太后的介绍，一边欣赏着面前如此美丽的菊花世界。
异界呀，今日是重阳佳节，我记得汉诗中有这样一首：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你身在京城，一定思亲心切吧，家中有何亲人呢？
禀皇上、太后，学生家中父母在堂，一兄三弟，娶妻韩氏，尚无子嗣。学生自幼受到母亲的疼爱，母亲对我是百般的呵护，春怕伤感，千叮万嘱，夏恐蚊咬，善摇通宵，秋淡着凉，眠度早果，冬忧受寒，续眠寂薄，家有仆庸，然儿之衣袜，母亲每每亲手缝就，偶遇贪玩误学，却声声斥力，讲孔孟之学，做人之道，读祖礼， 念家训，终日操劳，积劳成疾，连连生母之心，悠悠爱子之情，一介终生难以报答。然春离故土，至今未归，思母之心难以言表。日前寄来家书，言称母亲下旬来京，令异界喜不自胜，望眼欲穿。为异界说完了，不觉泪已淌下，忙背过脸去把泪水给擦去了。福临听完了，为其母子深情而感动着，皇太后的眼里也含着泪花，就说：是啊，做人之本，孝为先，异界亲母之心，令哀家感动啊。我看这样，来呀、啊。吴良辅和乌兰来到皇太后和皇上的面前。皇太后接着说：吴良辅，宣武门内尚有一所空宅，近日要打扫干净，一应用品置办齐当备用。乌兰，吩咐下去，中午摆宴临溪亭，都下去吧。二人退下。魏爱卿还没到过慈宁花园吧？皇额娘，何不去花园走走啊？慈宁院的菊花比御花园还多呀。福临说。福临、皇太后和魏一介一起出宫，穿过月亮门，来到了慈宁花园。高大的太湖石旁，株株兰花碧叶亭亭，花开悠悠。绕过太湖石，偌大的花圃，盛菊如彩云，万紫千红啊。皇太后望着漫地的菊花，精神抖擞，是心旷神怡。太后如此爱菊，使学生想起一位古人，也和太后一样。是吗？那快快讲来听听吧。此人名叫冯颖，史称冯太后，是北魏文帝拓跋浚的皇后。冯太后长于长安，自幼酷爱菊花，父亲冯朗任西城郡公，不知何因牵连被杀，冯颖被即墨入宫，实为世祖拓跋焘的左昭仪的姑母将其收养，因此受到姑母的精心抚养教育。文成帝继位后，冯颖被选为贵人，后被册立为皇后。文成帝驾崩，12岁的献文帝拓跋宏继位，24岁的冯颖被尊为皇太后。魏一介说着，三人沿着清溪就来到慈宁池边，皇太后和皇上都用心的听着。献文帝继位不久啊，丞相已婚妻，献文帝年幼，趁机诛杀异己，伺机篡政。幼帝闻听后束手无策呀，举朝混乱。在此危急时刻，冯太后镇定异常，果断下令派兵镇压。平息叛乱之后，已魂被处死。为稳定朝政，冯太后临朝听政。一年之后，袁弘降世，冯太后亲自抚养。成明元年，23岁的献文帝猝死于平城永安殿。孝文帝袁弘5岁继位后，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，二次临朝听政。皇太后摇着头，这时候就说呀：哎，世人都说皇上好，几人能知皇家苦呀？这位皇太后也真是太难了。哎， 皇太后听着，情不自禁的就叹息起来。
福临却说：“后来呢？后来怎样啊？”
三人说着，走上九曲石桥。魏一介手扶轿栏石头，继续讲了起来。冯太后临朝后，培植亲信，产出异己。孝文帝年幼，生性懦弱。冯太后又身为汉人，拓跋鲜卑贵族势力强大。作为女人，若要统治王国，谈何容易呀？她生就的倔强品格，像菊花一样傲霜不屈的秉性，毅然担起执政重任。一边培养人才，提拔重用，一边大胆革新，实施俸禄制、均田制、三长制、户调制四项大政，革新实行铁腕治朝。
什么俸禄制、均田制啊？还有还有三长制、户调制，这四项制度如何规定啊？快快讲给朕听听。
福临等听下文，皇太后却说：“
皇上，你急什么呀？以后由你听的。现已进午，还是先进膳，边吃边讲吧。”
慈宁池的水面上，几只天鹅悠闲的飘着水。见有人来了，曲径冲天，发出嘎嘎的声音，和来人打着招呼。一只小船从假山那边缓缓划来，船工肩头上落只鱼鹰。只见鱼鹰猛然飞起时，直冲水面，扎入水中。
哎，慈宁池何时有船有鱼，还有鱼鹰了？
福临又惊又喜的问。皇太后笑而不答。
福临看着皇额娘就明白了。啊，上次临溪亭聆听皇额娘的教诲，孩儿一句笑谈，皇额娘便当真了，真是悠悠慈母心呐。
福临不无感慨的就说：“
皇儿呀，世上为母之心，人人如此。孩儿若能理会，也不枉费额娘的一番苦心呐。”
皇太后说着，三人已上临溪亭，菜肴已备齐，菊花红酒也已斟满。魏一介刚要推辞，皇太后就说：“
皇上和我还要听你的下文呢，坐下。哎，快坐下吧。”
几个太监宫女侍立四周，倒茶斟酒，三人边吃边喝，也边聊。冯太后执政后，首先实行俸禄制。实行俸禄制，先从整治吏治入手。由于朝纲松弛，贪污成风，大臣公孙轨贪婪成性。他刚为官的时候，单马直鞭而来，两年下来，从车百辆，满载而归。如此贪官，上行下效，败坏朝纲。冯太后对此大为的不满呐，即定新规，官吏俸禄以政绩而定。又规定，凡贪污赃帛一批及枉法者，一律处死。制度实行后啊，派官各地巡查，40多名官吏因贪赃被判极刑。经过整顿吏治，官风肃然呐。
好，杀得好！
福临听着解气呀。
魏爱卿，来，和朕一起干一杯。